顺在他们手下，你知道吗？他是柔顺在剪毛的人手下。谁在剪毛啊？天父，是天父定义将他压伤，把毛剪下来做什么？要做毛衣耶，对不对啊？要做公益袍给我们穿上，那是天父在做的。那些人成为神的工具，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意思原是要害他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。这是约瑟的经历，那不过指的外在的生命。可是基督做一样的事情，是要讲到灵魂的救恩。这一章怎么样提到基督救赎的功效？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。叫我们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得平安。有许多人要因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而且他要与使他与位分最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。那意思就是，至终还是有些人会归给撒旦，有些人要归给耶稣，对不对？救恩施行，救恩的门关上的时候，机会过去的时候，会有一些人归到他们所属的地方。可是也有一些人要被收在仓里面，要进到永恒的喜乐里面。这里面有一些话很按着字面应验在主的身上，比方提到他要与财主同葬，那并不是真的与财主同，而是他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嘛，记得吗？还有他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并且为罪犯代求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他左右两边有两个强盗，所以他使其中一个人得救，很可能应验在那些事上啊。好，到了54章，就要提到他救赎的带来的劳苦的功效。现在那个生命被释放出来，人在一种枯干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一点的迹象的那种光景里面，却要发出伟大的生命来。这是救恩所带来的，对不对？他要在沙漠开江河，在旷野开道路旷野必然，35章里面有像这样的话，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比开花繁盛，乐上加了，而且欢呼。到那时候，软弱的手要变成坚壮，无力的心要变成稳固。到那时候，瞎子的眼要睁开，聋子的耳开通，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在旷野会有水发出，沙漠有河涌流，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。就是海市蜃楼，就是那些沙漠里虚假的幻象，那变为真实。你有没有觉得，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东西像虚假的幻象一样，可是当主救恩临到的时候，要使它变成真实。所以在这里讲出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后来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引用：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不再按着血气的道路、血气的路线来生养、来繁衍生命。当然在地上还仍然是这样的，但是现在在讲到另外一个属天的领域，也就是灵魂的救恩了。时间快到了吗？啊，已经过了，真的？好吧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54章前面这些话是要讲到救恩的一个基本的原则，那就是主是从无有里面做的工作，所以我们 觉得一无所有，或者好像绝望，可是信靠主还是要做工，那是一个救恩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重生得救也是这样。而圣经里面最早期最早神用来讲这件事，就是借着亚伯拉罕，他不能生育，到后来连他妻子的月经都已经断绝了，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神做工，他生出后裔，而且后来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众多，那样无数。那就是借着这个神给我们一个信心来承受救恩的一个道路啊。那所以今天我们为神的国度祷告，我们都可以用像这样的话来祷告。这段话54章1到3节，最好我们能够背，而且把它用在我们的祷告里面。我已经告诉大家，这一卷书包括了许多祷告的指引，这是另外一处很好的祷告的话。为了教会更往前去，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我们要扩张我们帐幕之地。你知道怎么样扩张我们的帐幕？第一，要先扩张你的心，真的，你的信心跟爱心要扩张。当你的心更广大的时候，神量给我们的境界就会更广大，像所罗门王一样。在列王记上第4章提到所罗门，说神赐给他广大的心，神给所罗门广大的心，在那里提到他的百姓像海边的沙那样众多。为什么他能境界更广，他的人更多？为什么？他有广大的心。好，我们也应该有广大的心，对不对？这广大的心可以包括很多方面，包括信心，也包括爱心。不是只有信心，他曾经宣告我相信，虽然我们将来增长不一定有用，你在爱心上也要广大，对吗？你看嘛，如果将来有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，热心主要人更多更多，然后教会有人一个新来的人，你连理都不理他，让他们觉得在这个教堂没有得到什么关怀，那你的祷告很奇怪嘛，哈？那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当然，我意思不是说所有新来人都要这么样关怀他，人不一定借着关怀留下来的啦。有的人像我们当年很渴慕主啊，没有人关怀我们还是会留下来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渴慕主嘛，主带领我们来，我们就来了嘛。可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样。还有，当神的百姓去学习他们所听见的时候，他们所听见的道，所以他们在爱心、信心上都更加有长进的时候，所量给神仆人的境界就会更加的开展。这是保罗说的话，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吗？然后当在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境界就会更加的开展。这是圣经的话，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，你可以翻那个经文好吗？哥林多后书10章15节，很重要的一个道理。哥林多后书第10章15节后半段说，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，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而更加开展。哥林多后书10章15节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盼望不止神的仆人，就是教会的事工更扩展，跟我们已经听见的道有没有认真去实行有密切的关系，这是保罗讲的，对吗？还有以赛亚说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有大一点聚会的地方，人也有可能会增多，对吧？不，这个不一定啊。我们研究教会啊，哈，我们知道一个事实，就是很多教会建堂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啊，哈，走下坡的时候。很奇怪，有不少的牧师啊，建堂以后啊，哈，就离开，或者教会就产生一些问题。所以显然那是一个有点一个 crisis， 一个可以是转机，也是一个危机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呢，也跟你建堂的过程是怎么样有关系。有的因为建堂啊，为了建堂啊，很多的钱，所以他们全教会就把心都放在这个奉献上面。可是那是很危险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有人甚至一直欠债啊，到后来被那些搞得啊，这个焦头烂额、精疲力尽。还有有的说，因为这样引起教会里面的一些争论、不和，有各样的可能原因。还有的时候是仇敌的攻击。 就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但是确实，如果是在主的带领底下，确实当我们有大一点的聚会的地方，人也会更多一点。斯布登加斯伯金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要捕到更多的鱼，就要预备大一点的渔网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只会扩张我们的境界的一个道路。放长你的绳子，当然那是指的要把帐幕拉好，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，如果它能甚至更放长，整个帐幕也可能更大。如果你能够把银钉，橛子就是那个银钉哈，能够立稳这个帐幕的土地就那么小一个，你再怎么搭帐篷就是那么小嘛。可如果你的界限能够更广就更好啊。绳子我想到那个外伸，教会能够更往前去，跟弟兄姊妹怎么样外伸有很密切的关系。那意思就是，比方你在你工作的地方，你所接触的你的同事或者你工作的地方，有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，在台湾越来越多的人，他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公司用中午休息的时间，有时候只有30分钟、40分钟，有一个小小的聚会，其实这种办公室小组，他们就逐渐传福音，得到更多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外伸的工作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台湾最近这两年，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传福音的聚会有一种叫圣诞舞会，不是跳舞的舞，是中午的舞。我们常说圣诞晚会，他们圣诞舞会哈。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在聚会中祷告说，主赐福给我们的圣诞舞会。我都需要起来解释一下，免得弟兄姊妹觉得说怎么赐福给圣诞舞会，那是下午的舞哈，就是他们用中午的时间办一个像圣诞晚会一样一个传福音的聚会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说借着你的家，你可以有一个外伸，一个 outreach， 一个引出去的工作。你的家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，就是你邀请朋友到你的家来吃一顿饭，给他们传一点福音。也说你家里的摆设会有影响，和你硬塞福音给他，也许他有反感，可如果他主动问就不一样。也许你家里的摆设有一些他们就会主动留意，上面有一些圣经的话他们会觉得很好。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神的仆人提到他的母亲很有智慧，我忘了是哪一位神的仆人，James Dobson 可能不是，是另外一位。他说他的母亲在他们客厅墙上挂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写 Elshaddai 伊丽莎黛，这个看起来像英文，可是又不像英文。很多人看到这个什么叫 Elshaddai， 他们就会问。他说他母亲呢，就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做见证。你知道什么叫 Elshaddai？ 中文圣经多半翻译都全能的神，可是其实那个字啊，也可以把它翻译作全丰全足的神 God Almighty 或者是 God All Sufficiency， 全丰全足的神。有人认为那个字的意思是有乳房的大能者，神的意思是大能者，那意思就是供应充足的供应。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所以主对亚伯拉罕显现说，亚伯兰99岁的时候，神对他显现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，做完全人。就是那天主给亚伯兰改名字，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全丰全足的神。啊，他就有机会做新的神，在他们生活里面给他们恩典。有时候这样摆设引出人的话题是一个很好的啊。当然你不一定要像他一样，不要因为人家问一个话题你就给他讲一个小三，又再不敢来你家。还有，有的时候神的百姓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们有丰富得着，后来他们环境改变，他们被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到另外一州或者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们就把那个福音带去，对不对？影响了那边的人。不过这个要小心，搬家很容易是一个仇敌的诡计，让我们离开聚会哈。有的人他们为了要住得更好，他们搬离开离教堂更远，可是后来他们就走下坡，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小心的。但是也有些时候实在是神的带领，借着这样迁移把福音带出去。初代教会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虽然他们不是别的原因，不是因为生意上的原因，不是因为家庭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被神一棒打下来的，是因为逼迫的，因为司提反的事情受逼迫，所以门徒就四散 所以安提阿教会就被建立起来，撒玛利亚的教会被建立起来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这是一直到今天神用来建立他教会很重要的方法。可是那样被神用的，一定是他们在原来可以追求的时候是非常认真追求的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有的人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我们认识有一些弟兄，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很方便追求，他很善良，聚会有时候会看到他，有时候不会看到他，这样。后来他到美国读书，在一个地方，嘿，他写信回来就完全不一样，哇，贵族很火热哎，哦，然后在那边常常问我一些问题，甚至他那边也站讲台，还把他的奖章寄给我，要给他凭证，学习很多的事情，那也很好嘛，如果借着这些兴起来。后来呢，他学业完成，回到台湾又回来聚会，哇，又不常看见人影。因为在我们教会他没有机会站讲台，大概那像这样的人，我不太相信他们被分散到另外地方就很能够为主怎么样做见证。可那些真的为主的人，就是他在已经在的地方，他抓住那机会认真的学习，真正的学他的功课，他有真正的追求。我们应该在每一个现有的环境里面都当作那是最后一天，这样来寻求主，这就对了，是不是？把握住现在的机会，这是最重要的道路。不要只想到明天要怎么样。有的人常会觉得说，等我现在这个不容易的环境过去了，江牧师放心，我就一定会好好参加聚会，好好服侍。不会的，很少人会这样的啦。你不要忘记背后有仇敌，就是你现在这个麻烦过去了，他会再兴起别的事来了。我亲自看过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。如果主现在吸引你的心，无论环境是怎么样，你必须仰望主。真的主没有要你这样做，你就不要，否则你就应该相信说，我还是应该凭信心踏上去。主比你知道你应该怎么样，不是吗？了解我意思吗？既然主这个时候吸引你，感动你，你凭什么去跟人家说现在还不是时候？虽然外面看起来好像不是时候，主的道路常常是这样，他给我们试验，看我们到底看的是外面的风景、外面的景况，还是真正的走内在生活的道路。我不是要增加大家的良心的瑕疵，一碰到这种事情就觉得一定要这样，要不然人家会觉得我不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有可能主有那样带领，你就顺服主，可是一定要小心，有的时候我们只是看外面的光景来决定我们的道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？这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还有坚固你的橛子，那是使整个的帐幕更稳固的事情。如果你那个橛子钉得松松的，稍微一吹风，帐篷可能就会吹掉了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面非常要紧，就是主的建造能够更往前，必须弟兄姊妹学得扎实。他们常常顺服，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敬畏神，忠心侍奉等等，像这些事，还有聚会呢，稳定的有高模，大家同心合意的盼望我们的聚会继续有圣灵的恩高大能的运行。那个跟我们怎么样聚会有关嘛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都很殷勤来聚会，早一点来，很稳定的来，而且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预备好心来，在聚会里面尽量的投入。不要说别的，唱诗歌的时候大家尽情的唱，对教会有没有造就，很重要的造就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是一个新来的人，来到你们教会，就像你们唱歌唱的那样，什么东西吸引我吗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会觉得说，我已经够多的重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要看见你们有那么多重担。可是如果他看见弟兄姊妹唱歌那么喜乐哈，那种释放，那本身就是一个造就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要站在讲台上才叫做服侍教会，不是的，神常常使用那些在台下的时候就是这样尽情的，别人甚至不知道，牧师也不知道的，好像不会因此更多的动用你的情况里面，你仍然那样忠心的，因为你是在侍奉主嘛，你晓得你就坐在那里就是侍奉主。主常常会使用这样的人，那些只在等着牧师找他去教主日学啊做什么的人，如果牧师真的找你去教主日学，对你并不是多大的益处，说不定是一个祸害。 所以神是这样的原则，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这些事情。很重要，真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我们就尽情的去做，因为这是所罗门在他的智慧里面说的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就要尽力去做，那些不要尽力做的事就是不当做的事就不要做。绝对没有一件事说我去做但是不用太认真做，没有那种事情。你要不就不要做，而当做的事就应该尽力去做。我们尽量学习这些事情，在最小的事上也是这样，我们都会有负责任的一些领域，有配搭的领域。我自己在我的教会里面做领袖，可是我有时候会在某些场合里面，我并不是负责任的领袖，我就勉励自己，即使做一些最细微的一些做人家的帮手，我也尽力的去做。那我觉得那是应该要学习的事情。如果教会都是这样，就不会有这些嫉妒纷争，觉得说为什么那个人做的是比较拉风的服饰，为什么那个人比较明显的服饰，为什么做这个，为什么不要这样嘛？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些，对不对？我很喜欢一首诗歌里面的话，有一首诗歌有八个字，叫做甘当苦劳，喜遇繁琐。这个八个字跟我读一遍，甘当苦劳，喜遇繁琐。不要遇见比较繁琐的事情，比较会脏的工作，就看不见你的人影，那个时候你刚好就在跟人家交通，不要这样嘛。要很乐意去做这些事情，我不说所有人都要做这些事情，可是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很乐意做，放下你的身段，这是很要紧的事，对不对啊？像戴德森，他已经是一个全球有名的领袖，他不是早期的内地会，是已经大家都知名的内地会，你说他的负责同工有好几百位宣教士在他这个团体里面的时候，他的同工说他们有时候还需要跟他抢着做类似扫厕所这样的工作。我并不认为一个这样领袖需要常常让他的同工跟他抢着扫厕所，我想不需要，因为他可能主要他有更要紧的工作做嘛，对不对？像彼得讲的，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，可是他的心态是他不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我不是做这个的。我在台湾有一位别的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跟我讲，他说他遇见过从神学院毕业 年轻人，他住在教堂的 楼上，他不好好整理教堂，为什么？他说我是在这里做牧师的，我不是来整理教堂，那些弟兄怎么做的？可是我蒙召不是这样，你不要这种想法好不好？我们蒙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没错啦。可等到主像使用彼得一样，使用他们到一个地步，没有时间做这些杂物，他只好交给别人，最好是这样，而不是一起的人就觉得说，我蒙召不是，谁说我蒙召来做这些事的？我甚至不是来蒙召做小组长，我是蒙召来做站讲台的，可是这样吗？就是保罗他也不会这样讲，我没有一个人蒙召来做站讲台的啦。哪一个人谁蒙召做站讲台的？我也不是，我们都不是，我们蒙召来跟随耶稣的，同意吧？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蒙召来得人如得鱼，那个不是呼召，那个是应许，主说你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。哪一句话是呼召？来跟从我，后面那句是什么？是应许，懂我意思吗？跟从主，事实上不只是这样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29节，好像他说我们蒙恩，使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因为 你知道不知道，当你讲人说前一天呼召要更多侍奉主的人到前面来的时候，你在走上前的时候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想不想人家做什么你以为说哇，我非常羡慕，这好像能像姜牧师一样到处受欢迎对不起啊，那个蒙召不是这样的，是要来走这个跟随主的脚踪。以前我们林教师很一生做儿童主日学的工作， 跟荣教授配搭那个林教授，他讲讲一个笑话，他说一个主日学的孩子在教会听见那个回国的宣教师做见证哈，神这样奇妙的工作，也提到在那边不容易，他回去就跟他妈妈，妈妈我要做回国的宣教师，最好我们一起的蒙召就成为已经回国的宣教师。彼得也是这样说的，彼得说我们因行善而受苦，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这样为我们受过苦，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心。你知道有不止一本书用这个名字做，或者讲章用这个做名字或者题目，跟随他的脚中心是出于彼得前书第二章，那里在讲跟随什么脚中啊，去侍奉大有能力，不是那样啊，是说因行善而受苦了，那也是这样讲的。可是这些经文我们了解它，可是我们也要把它放在心灵里面，放在口中，带来心灵发出来的祷告，把这些话成为我们为神的国度为复兴祷告的话。后面提到的话，我记得去年我来的时候在聚会中，你们江牧师提讲这一节圣经讲得很好，所以我想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讲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，这是我所听过关于这一节圣经最棒的一篇讲论。在这一章里面提到建造，当主救赎我们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建造我们，他不只是要得到一批，这里一个得救，那里一个得救，一批乌合之众，不是，他要把我们建造起来。建造很不容易啊，建造是很多要学习的。我自己一个人要怎么样过生活，要怎么样亲近主，很自由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灵修生活的时候，我现在要安静，就是要安静。我想赞美，很自由。他参加聚会的时候，我正想安静，他们在那里赞美；我正想赞美，他们在安静。有没有会遇见这种情况？一定会的啦。虽然我们更多跟随主，会常常会进入聚会的灵，很自然就跟聚会的灵融合在一起。可是我很清楚告诉你，不会每一次都这样的。这并不表示一定是你不属灵，你没有跟上去的人，不一定表示这样，更不是表示有的人因为这样就开始论断说今天带领聚会错了，这个诗歌不应该带那一首，怪不得我唱的不释放。不要轻易的这样论定好不好？有可能，但是不要轻易这样论定。事实上即使是这样，如果你很单纯不管这些，你会不会进入情况？会的。我这是我的经验，我可以非常真实的给你做见证。我一起来的时候，以前来的时候我讲过这个见证。我二十几年前，快三十年前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。那时候台北灵粮堂没有像现在那么属灵，人也没有那么多。然后台北灵粮堂在台上逐日领会的，有时候有年轻的传道的领会，就比较活泼。我讲活泼不是那样的活泼，而是就比较会有恩高哈，比较会带进那个灯。可是他们经常有一些老执事在那里领会，有些老执事哦也很紧张，虽然很多年坐在那里还是很紧张，而且他们观念是很四四方方的。他们觉得主日崇拜嘛，领着敬拜，一定他们诗歌全部几乎每一次都是从灵粮诗选的前五首领的，不是生灾生灾生灾，就是反正就是这些，他们认为那才叫敬拜的诗歌。而且那些领会的老执事在台上就是这样，你可以看到他们差不多流着汗，很紧张，请大家唱哪一首。可是我告诉你，就是像那样的聚会，几乎每一次，至少三次有两次，我都流着眼泪唱，好像是觉得充满了神的同在。我那时候不明白，因为没有人教导我们这些事情，我也没有看过一个聚会人可以好好的敬拜，这样赞美。现在我回想，我知道，如果那个时候只要他唱完诗歌之后，我们现在同声赞美的时间，我就好像如鱼得水一样，我一定非常的喜乐。可是那时候就是这样，可是我一点，我们很单纯，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对这个教会有批评，都没有。我一直到后来主带领我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我都不是因为对那个教会不满，而只是甚至没有觉得吃不饱，我只是觉得主带领我去而已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有可能就是在一个像那样的聚会，你还是有可能那样真实的经历到圣灵的浇灌。 即使人有错误。这个就是主讲到玛利亚说他得到的福分是什么，不能夺去的，没有人能够影响你得到这个啊，你一定要相信这样。如果你要到处受牵制，我丈夫是那样我就一定会那样，我孩子这样我就一定会怎么样，我的同工我的同伴我那个牧师怎么样我就一定怎么样，不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牧师可以随便，一个教会可以随便，反正大家都一样可以得养，不见得啦。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让教会是有供应的。所以有一些情况很有可能主只好带领一个人到另外一个教会去，可是我想我们在这里都不随便劝人离开自己的教会，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主确实这样带领，可是我们最好弄清楚我们该学习的功课，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和在一个环境，不只指的教会，在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尽量去学习相信就在那里神有道路的，我们在那里可以不要受亏损，我们可以不需要因为人的错误人的不足而我们自己受亏损，我们可以这样相信。所以主使我们得救恩，他接下来要建造我们，聚会是一个最好建造的地方，就像我刚刚讲那么一个简单的事，你就一定要学习，我不想赞美可是大家都要从中赞美，我还是尽量去学习，你觉得那样多不自由啊，我们不是应该更自在一点吗？可是不，你如果真的这样学，你可以学到很宝贵的功课，这是真的。你一旦愿意委身于这个，而不要常常遇到你里面不舒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的错，一定是聚会有错，一定是怎么样，那你会学到很宝贵的功课。我自己学很多这样的功课，我刚侍奉主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我一起在一个地方拓荒，我们带领聚会一起的，我们就讲好我们两个人都有权柄在教会里面带领聚会，我们让他弹琴嘛，他随时可以带一首诗歌啊，或者讲一些话，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虽然我有一些聚会我是站在台上我领会，他不会随便就站起来领会，可是他有时候带一首诗歌我们也这样唱。有一次有一点敬拜，我们在安静等候着，我那天特别觉得更安静，充满了神的同在，我只是想安静，最好不要做什么。忽然我太太开始弹琴，她弹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主降临的大荣光，荣耀荣耀，哈利路亚。闭着眼睛我就心里想说，主啊叫他快一点停下来弹一遍就好了，可是我心里也知道他大概也不会弹一遍。不但这样，他开始带大家唱，我就说哦，主啊，可是我还是尽量跟大家唱，不要让弟兄姊妹觉得啊哈，那我们没几个弟兄姊妹吧，大家都会往牧师这里看，如果他在带我就不要唱，人家都会知道我跟他不同心，所以我尽量的委身于聚会，还是尽量好好的唱。可是心里一边唱一边觉得主快点让他停下来，我还是觉得应该安静。他不但不这样，他唱完说我们大家同声来赞美，我也好好赞美。可是那天聚会晚有一个跟我们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的一个姊妹，她做见证说她那一天她第一次被圣灵充满。那你再怎么样你能说什么？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能学这个功课很好，如果你从来不委身于别人之下，什么都是你做头，有时候家庭也是这样，那些大男人主义或者大女人主义的都一样，什么都要听他的，什么都要听他，不一定是男人了，有些家庭是女人了，其实你因此损失了许多福分，你知道，你失去那个建造的机会。建造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办一个特殊什么才叫建造，在你的家庭生活是很重要的教会的建造。所以像江牧师他常常强调，你一定要家庭建造的好，教会才建造好，这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家庭是最好学习这个。可是来到教会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许多的事一起追求，一起侍奉，太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习这样建造。55章进一步提到另外一方面，就是要成为基督的见证。这个见证还不只是讲到传福音而已，更多得到人，而是让整个教会被建造成那样子，彰显神的荣耀，以至于他不只是在世人面前做见证，而是在宇宙里面做见证的。像以弗所书第13章所讲的，彰显神的智慧，神整个的在教会里面的安排，在宇宙里面做见证， 我们应该期待教会是能够站在那边，是能够胜过阴间的门的，是不是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有分量的。而这个跟基督被高举起来有关系，他被立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，所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召来，他们都要向你奔跑。这些又是很好的用在祷告里面的经文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以赛亚书充满了这些经文，反正你读到像这样的经文，想办法去导读它，去把它背起来，用在你的祷告生活里面，为自己，为神的教会，为神的国度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，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不一样，你不会没有祷告的话。开始你用这些话祷告也许有点刻板，可是慢慢你就会发现那成为你心灵里面的导词。55章第六节说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喜欢把以赛亚书从52章到55章当作一个系列，一个段落。这个段落我称它为救恩的进行曲啊。从我们从被掳得释放，然后基督成全的救赎的工作，我们得救以后有建造，然后成为见证。那现在55章结束的地方，好像先知在这里把它做一个总结，告诉我们说，既然神整个要做的是这样一个荣耀的远景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怎么样寻找他呢？有的时候你需要改变你生活的习惯，使你能固定参加聚会来寻求主，对不对？有的人需要这样。还有每一天早上一醒，寻求主的同在，寻求恩膏，然后摸到主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有的人会说，他多没信心啊，耶稣本来就在我们里面啊，神都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说早上起来一定要寻求恩膏？你没太注重感觉。可是常常这样批评的人，当他们遇见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去寻求恩膏，寻求主的同在，而是去寻求电视、书、朋友，在那里面寻求满足。可是我们是应该这样，每天早上起来像大卫一样，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在诗篇17篇14节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他们所看的是这世界上的事，他说他跟神说，你以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为有子女就心满意足，然后至于我不因为这世界上这样的通达心满意足，至于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。我们应该像这样，而那是我认为圣经里面讲到晨更，讲到灵修啊，最具代表性最好的一段经文，大卫的话，在诗篇17篇14节15节。所以后面提到，当我们这样寻求他，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会产生的作用。哇，我今天只能讲到55，我应该快讲完了，对不对？5分钟，可是我们还有10章哎，没有关系。56章、57章、58章哈，这啊59章这几章圣经有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留意啊。一个就是以赛亚忽然话锋一转，讲到安息日，他在讲耶和华的救恩，可是现在他讲到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，就是守安息日。可是其实这是很要紧的事情。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，都非常的注意守安息日这件事。尤其旧约圣经，在先知书里面，好几位先知都责备他们不守安息日这样的罪。而且守安息日跟救恩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事实上，以赛亚在他前面一点的篇章里面很清楚的讲，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守安息日跟这个很有密切的关系。或者我们应该用那句话反过来了解什么叫做守安息日。重点不是 讨论说到底安息日我可以走多少路，我可以挑多少担子，可以做什么事或者不能做什么事。重点是你是不是真的归回安息，真的进入那个安息。守安息日包括一个意思，就是不依靠自己啊。好，守安息日这个意思就不依靠自己，不靠自己的劳力，不是自己能够怎么样做到什么，而是相信神能够做工，就像四十章讲的等候主一样。所以这里说，即使是一个像太监一样，他不需要说我的哭诉，我没有生命的孕育的能力，他不需要这样想，因为那些守我的约、守安息日的那些太监，我要使他们有纪念、有名号，在我的殿中比有儿女的更好、更多。在新约圣经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很能说明这个，就是古时埃及阿伯的太监，记得吗？他是一个太监，他到耶路撒冷过去，他一个渴慕的心，寻求主，这个跟守安息日的意思一样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在车上读以赛亚书，他读不懂，他读到53章，他再往前读两章，就会读到太监这个字了。也许他已经读到，但主看见他心里的祷告，差了一个能够听见神的话的一个神的仆人去就近他的车子腓力，有没有？他原来只是管理饭食的，所以你不要怕管理饭食嘛，你不要怕做那些杂物嘛。你看那几个做杂物，至少有两个人被主重用哎。但如果在做杂物的时候整天抱怨说，为什么叫我做这个工作，主一定不会后来那样用他们的啦，对不对？今年主给我们经文说，然我指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你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？在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，十次试探神，在那样同样的环境里面，有一些人倒下去，因为他们发怨言，另外一些人他们继续守住主，就是那些人要带来神的荣耀充满遍地。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做哪一种。在同一个时代里面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所以那天腓力就近他的次子，发现他在读圣经，然后你所读的你懂吗？不懂。读什么？以赛亚53章，这个开始给他讲耶稣得救了，欢欢喜喜的。连腓力被提走了他也不在意，他也没有说这么稀奇，把焦点集中来，他没有想到这些，他那么喜乐遇见主，在那里受洗，欢欢喜喜的回去，他生命改变，对不对？生命里面变成一个活泉。有的人认为那个是古时教会建立的开始，它成为一个种子。